用玩家视角看透生活，用趣味讨论陪你解惑。这里是陪你解锁过年生存攻略的生活玩家联动记，我是雨涵，生活玩家终于回归啦。那没更新的这段日子里，雨涵终于在近期收到了不少同行的催更啊，因此和久违的更新一般，雨涵从本期开始邀请了各行各业的行动派们一起联动讨论时下年轻人正在苦恼的问题，并尝试给大家提供一些可操作的生存攻略。那今天和我一起制定攻略的有三位特别可爱的行动派玩家，他们分别是 Sherry、 蘑菇和童心，欢迎你们。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散漫星球的 Sherry， 很开心可以做客生活玩家，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在生活玩家上一起玩得开心，一起愉快分享。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散漫星球的居民蘑菇啊，第一次来到生活玩家，希望大家多多照顾，也希望和大家分享更多新鲜有趣的事情，然后倾听更多不一样的声音。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颗苹果没砸中的童心，这是我第一次和生活玩家散漫星球进行一个播客的联动，希望我们这次的聊天可以碰撞出有意思的火花。
所以只有童心是单个人是吗？
是，有略显孤单，略显孤单，单枪匹马。
童心是
勇闯这个。对，勇闯这个生活玩家，这个
勇闯生活玩家是吧？咱们这是一个战争游戏是吧？战略游戏，没那么难。生活玩家就是大家一起玩，一起讨论出能够解决当下年轻人问题的攻略性的节目啊。那其实说到当下年轻人最苦恼的问题，莫过于过年回家了。那长江新媒体有这么一篇报道，说怎么催都不回。不想过年的年轻人都在想什么的这个话题啊，报道中说，临近春节，是否回家过年成了一些年轻人的心结，欠家的亲友关系，短暂的年假，遥远的路途，高昂的花销，催婚催生成了他们不愿回家的理由。有些年轻人铁了心不回家，踌躇过后，有人决心做自由的自己，在旅游中享受自由独立的生活方式，而另一些人则是选择留在城市为未来做更多的规划和准备。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批不得不回家的年轻人在返乡途中生出了心结。于是前几天我在看一些社交媒体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么一个话题，过年回家对你来说是充电还是耗电呢？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三位，你们对于这个话题是怎么看的呢？
Jerry 先开始吧。
好吧，那就从我先开始吧。其实我看到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感触也不是说特别明显吧，可能是因为我一年四季都在家里的原因，基本上我每一年都会在家里，而且我离家也不会很远，所以说过年回家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只是因为我本人就很喜欢团圆的感觉，我非常喜欢热闹，喜欢和大家都聚在一起，所以说每一年我都会期盼过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可能过年回家对我来说是一种充电的存在。对。
那 Sherry 你是哪里人呢？
我是南方人。
我是北方人。
南方到哪里？
巧了，我也是南方的。
摸索你，去散漫星球吧，你就是散漫星球人。散漫星球摸索你。
对对对，
待会儿慢慢聊，待会儿慢慢聊。
可以猜一下。
对，待会儿慢慢聊。那蘑菇呢？
我其实跟雪莉一样，我也是，就是也是一个很喜欢团圆，然后家庭氛围很热闹，就是。很喜欢热闹氛围的一个人，
热闹。
听这个口音，就是北方人，
也是个南方人，也是个南方人
啊，是南方人居然
啊！所以我们现在在通过大家的口音辨识到底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做这个游戏吗？
是没有没有。
好，
我先说完
了。然后因为我是那个我没有在家乡工作，然后我在就是外地上工作，然后对于我这种打工的异乡人来说，然后我个人又是一个念家情节、家乡情节很重的人，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回家过年对我来说是件很充电的事情，因为特别是工作之后呀，大家就知道 工作了以后就没有寒假和暑假这个时间了，然后我们就只能就是趁为数不多的节日回去，并且也只有春节这一个节日你才有非常名正言顺的理由就是回家看亲戚朋友，然后去回家见那些想见的亲人啊，然后那些从小到大的朋友发小啊，就出门说见就能见上这样子，然后还可以吃上一些想了一年的家乡美食各种，然后就会觉得是一件很治愈的事情。并且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上班的地方很远嘛，然后我每次回去就觉得好像是在旅游一样，然后又好像回到了家里，然后又可以旅游，在熟悉的街道，然后就感觉很幸福。不过也可能是因为我太多年没有回家过年了，过年就是过年这个事情在我心中已经被美化了，所以我就觉得很治愈的一件事情。
这个听起来都很心生向往啊。那童心呢？
刚开始就是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反应就是我可能除了上大学离开过家吧，其他都还没怎么离开过家乡。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参加工作，所以我设想了一下，如果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话，回家过年对我来说那应该是充电的。因为如果是刚刚参加工作，然后这个阶段可能会经常伴随着一些新鲜感，然后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然后这个中间工作的压力也会逐渐的就是累积，然后回家当然就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去远离职场，然后得以就是重新充实一下就是能量，然后 power， 然后还可以培养一个家庭的情感，然后还能够在这个休息的过程中，然后去想一想我的职业啊，职业的方向啊，以及生活的方向的把握啊。
听起来都很这个理想化。童心是现在还是学生是吗？
其实我已经毕业了，但是我还在 gap 中吧。
所以就是还在这个寻找一份心仪的工作是吧？
我算算还在求，算还在求学的路上吧。
还在寻找自己。
对，还在寻找自己。是
妹妹来的。
啊。不，其实我是一个隐藏内心、隐藏童心的30岁的老阿姨了。
哎呦，不要在这个30岁的老大哥面前说这个事情。
Sorry， 冒昧了。
但是大家，但这个节目播出了以后，我们又会年长一岁。
太
是的，
太难了，你知道？
是的。
我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过年对于我来说就是比较消耗能量的。就是虽然我是在北方，我自己也是没有离家的那种状态，自打毕业之后我就没有离开过我自己的家乡，因为我就是北京人嘛，就是基本上没怎么离开过家乡，但是基本上每年过年我都不在北京，我基本上都是去和我父母的这个去跟他们一起回家。这个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消耗社交能量的，就是小小的，就是稍微小小的开个玩笑，就是到那儿，我见到我的很多的这个侄子侄女，他们都，我那会儿都20多出头吧，他们就已经开始叫我叔叔了。但是按照辈分，他们也应该那么叫了，叔叔舅舅的。按辈分来讲，但是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我去，我好像老了。
没有啊，
我也是觉得我老了。
不是啊，你不喜欢当长辈吗？我很喜欢当长辈耶，
可是当了
每次别人就是小区的同那个小孩见到我，就是别人说啊叫姐姐，我说不叫我阿姨
啊，居然会这样。Amazing，
很有权威感啊，就是我再也不是小孩了，我是大人了，
就是那就是对自己有一种成熟。就我是感觉可能是不同人有这种不同的想法啊。我个人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是真的不愿意听到这些话，就是他是在时刻提醒我，我已经30了。
好的，马上你又要体会到了。
去，不要不要，真的，这个真的就是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就，就有点慌。但是有行动上，就我发现就是我。 我自己在学那个语言嘛，我最近在学那个韩语，它里头有一个单词叫 Gunde。Gunde 如果翻译成咱们的这个话呢，就叫老顽固。就是我虽然接受不了他们叫我叔叔舅舅，但我的很多行为其实是所谓的叔叔舅舅那种行为，就是啊，不要让他们碰什么危险东西啊。
完了，我也是这样的。
我们说的就是打引号的熊孩子啊，就是那些这个特别乖巧的弟弟妹妹们，一到过节就释放能量的时候到了，就那个时候特别头疼，跟他们见面也头疼，就是跟他们交流也头疼。
那叔叔给压岁钱吗？雨涵叔叔给压岁钱吗？
我一般都
好问题，
这个家长，因为真这个必须得说啊，就跟我非常亲近的一些亲戚朋友，不算朋友，就是亲近来讲，我跟他们的这个相处关系比较友好，所以基本上他们有什么需要或者过年过节的需要送点什么礼品，我都会主动去送。但有的时候会，比如说辞藻上去编写一些这个祝福语的时候，就是。我语文也是补课，然后我除了英文没有补过课以外，其他的门都补过课，所以学渣一枚，所以就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很慌。然后特别是我不知道你们就过年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经常要跟认识的不认识的亲戚朋友啊问好问候什么的，就特别的头疼，就是这是让我特别上头。然后经常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回一趟家，那些亲戚朋友也不能说摆谱吧，就是 flex 炫耀自己这一年有多成功啊，不管是真的成功假的成功。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无论你到什么年龄都会出现的，别人家的孩子你得向他学习，然后你就会收到什么催婚催恋，反正各种各样的这个问候，就是让我特别的头疼。
我能够感受到你的头疼了，就比如说你回去了，然后小孩叫一声雨涵叔叔，能量减一，然后要给红包，能量减一，然后继续，然后就是要发祝福，能量再减一，然后开始吃饭了，然后饭桌上那其他的长辈问一下结婚了吗，能量减一，然后最近有什么工作成就啊，能量减一，马上就是能量减一，
可能
复制等
啊，可能问那个什么结婚了吗，能量减二十。
对对对对，能量减二十，
大年
什么时候生孩子，能量减五十，
两百，我扛不住了。
对，
我去，真的
扛不住了，扛不住了，扛不住了。
就是根本就因为你在亲戚家你还没有地方躲，你知道吗？
真的也是很尴尬哦。
我家稍微有一点好处，就是比如说和我同年龄的，或者说都是我这一辈的哥哥姐姐，如果在的话还好，我能主动找他们去聊，然后那个有个清静地儿。但是如果他们的孩子也跟过来的话，我就很想找一个单独。
就是你在别人家，你在自己家你还可以去卧室，他们就在外面喧嚣是他们的，然后你可以在自己的卧室找一个很清静的地方，但是去别人家你不可能去别人的卧室，显得很变态，
太难了。而且你的日常生活就得这个跟着别人的生活起居的时间走，这个真的太难了。我就每年过年我都希望就是要么就是在家，要么就是如果要回老家的话，就是找一个清静一点的地方，外头去住去。
哦，对，因为你过年的时候，你不是在你自己家，你是去老家过年，然后你就无处可藏。哦，
就和你们不一样，就是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对，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嗯，
然后你们过年回家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其实我听完只觉得雨涵可能是因为你的性格原因耶，因为我是属于比较开朗，就是比较E的人，所以一般过年过节是属于我在号召大家一起玩，就比如说
我
亲戚朋友，
哎，我也差不多是这样，可能E人就是这样吧。
像宇航这样的人来到我家，我就会邀请他跟我一起 just dance， 就是
然后宇航能量减二十。
不，说实话，如果是就是大家就一起玩的话，都倒还好，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一起尬的话，这个能量就 分摊了，就不是我一个人在干了。就是如果 我一个人做错了，我可能我一个人挨骂，但是如果身边有一个朋友在的话，那还好了。
所以你们家需要有这样的人拉着你。
问一下宇航结婚了吗？宇航结婚了吗？
我觉得其实这一段就特别适合做开头啊。宇航结婚了吗？没，
没有，是我们的主理人也还没有结婚。
这个话题我们私下再聊。那正在收听生活玩家，你此刻是在老家还是在你正在奋斗的都市呢？今年的你是否会选择过年回家呢？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本期的互动话题就是，过年回家是耗电还是充电呢？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做出你选择，吐槽不是分享你过年回家的故事。节目组会选出积极参与互动的朋友，送出特别适合追剧的新春零食礼包，期待你的参与哦。那刚才我们其实多多少少聊到了大家自己在老家的一些这个故事啊和经历啥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我一回家就社恐，而且就很怕遇见各种样的，就是无论好事坏事，就只要是热闹的事儿，我就特别的难受，就特别容易让我上头。Sherry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
确实是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当你一回家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城市里头的，我只有回忆起我小的时候的时候，可能会有那种周围有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是那种街坊巷子里啊那种大家都不怎么认识，然后也没有怎么见过，但是一见到你，然后那就会好像他跟你认识了很久，但是你一点都不认识他。
哦，对，
就这种情况。
对，这个是尴尬的，而且家长还会邀请你去问候他。
对，然后你还要好像装的就是很有礼貌，然后但是你真的脑子一点都想不起来他到底叫什么，他到底是你的哪一个亲戚，然后他到底是谁，然后这种感觉就很尴尬，非常尴尬。但是因为后来大家都在城市里过年了嘛，就还好，会就是串就是去拜年的时候都是从一个 flat 去到另外一个 flat， 就没有那种大 house 的那种感觉。
Everybody know I'm a thing。 就是一个小房子到另外一个小房子的感觉哈，就没有就是大家一定要聚在一起的理由。我会有一个，对，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孩子们的就是有些的行为吧，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自己的影子，就特别是有的人会反思，每次过年的时候就会向父母道歉，对不起 给你们添麻烦了，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比如说我父母看到他们的时候，哎呀你还是好孩子，你小时候没有那么闹。
哦，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回忆你的小时候是吧？
对
哦，这也是件很残忍的事情。
很扎心，相当扎心。
很扎心，
就是很尴尬。我也不记得你了，你也不记得我。然后你说我小时候抱过你，然后你就会觉得哦，你小时候你是谁呀、啊？我根本不记得你。
然后现在不是长大了吗？长大之后他们就会问一些这个特别头疼的事情，就比如说如果你正在上学，他可能会问你考的专业是啥呀，能不能用到我们家孩子身上啊？还有。如果你正在工作的话，他就会问你，那你的工作有没有起色呀？那个赚多少钱啊？年薪多少啊？然后聊着聊着就会问，哎，你现在有没有和谁谈恋爱呢？对方什么长相？这个对方年薪多少？对方什么爱好啊？要不要给你安排相亲啊？就这一类问题，整得你特别的无所适从。这个太头疼了。Sherry 也有这种感受吧？
有，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去年开始我家的比较好的就是比较熟悉的几个亲戚，我的哥哥们就陆陆续续开始结婚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家里吃饭的时候就会有亲戚把这个压力给到还没有谈婚论嫁的剩下的几个小朋友们，就在我的观念里我们还是小朋友，只是因为他们卡在我们前面结婚了，但是为什么会影响到我？
对，特别是比如说像家里就那些同辈的， 比你年长的那些哥哥姐姐们都结婚了之后，甚至就是大家 都开始有孩子的时候，你就是他们一到过年你一定会听到的，就是你怎么没有另一半啊，包括什么的。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用短视频应用拍那个随机抽取你将来这一年你会拥有什么。我抽到了一个你在另一年将会拥有另一半啊，我发完了之后非常开心，然后转身我就收到了我一个亲戚的这个评论你该结婚了明年
对，然后他们就会反复的在饭桌上就是 Q 到这个问题，好像在点你，然后还要说一下你看哥哥姐姐都结婚了，下一个到谁了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时不时都要在吃饭的时候点你。
嗯，对。
那你不会觉得你还小这个事情你完全无关吗？
我是这么觉得呀，他们不这么觉得。
啊，然后就有完全就没有影响啊，就不会对你有任何影响啊。
对对，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但是大人肯定会在饭桌上就反复的说。
嗯，
那蘑菇在过年期间经常遇到的事情也是这种情况吗？
哦，就是因为我在广东工作，然后我是湖北人，然后我们那边就是，然后我父母又类似于是候鸟老人嘛，然后冬天了他们就直接会过来过冬，就是来广东，所以有父母在你就会直接在广东过年了，就不会回家乡了嘛。但是我们我能够想象之前就是人多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过年好像也不会遇到太过于尴尬的事情，因为我们那边就是我虽然是湖北地区的人啊，但是我们那边属于川渝地区，就是川渝风格就会多一点，然后我们那边就是非常流行打麻将这个事情，然后只要出现了打麻将这个事情就会就是化解你所有的尴尬，就是像你们说的这种问候啊，然后这种尴尬的事情完全不会存在，因为大人就只会一心想到去打麻将，然后
对社交的一种手段了，就是
对，然后就是吃饭也是赶快吃完了就打麻将，不然就没有位置了。然后打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聚精会神，然后你上了几轮，然后上了有我要上，然后我还旁边在那里看牌，然后大家都非常聚精会神，根本没有人会问你这些非常尴尬的问题，然后其实我们小孩在旁边就很无聊，然后看电视啊，然后其实也没有人来烦我们，就这样子。
哎，这样我感觉还挺好的，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哎，
就吃完饭，然后过去边上也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问题啊，这样其实还挺好的。
对，就对于过年来说，就好像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麻将周，这一周你去不同的人家里打麻将，
哦，
然后打完了以后就吃饭，然后就这样子，大家好像就是有这个目标，然后再也不存在其他的分歧什么的。
建议全国那个什么推行这个最对大范围的推广。
但我们这也爱打麻将，哎，我们这也爱打麻将，好像哪儿都爱打麻将。
我是能感觉到，就是川渝地区的这种麻将文化是很浓郁的，因为它当地的麻将的玩法其实也和各地区的麻将玩法还不太一样。
对，
就感觉相比于其他的事情来讲，麻将是 number one。麻将是第一位的。
对过年的话就会好像就是只是为了去打麻将，过年去谁家吃饭然后就开始打麻将，然后其他的事情交流啊什么都是之外的事情了，那个主要任务就是主线是打麻将，副线是吃饭，其他的事情再也不管。
对，就是社交就是麻将，
哦，
然后大家的精神也不会集中于你，哪怕是想为难你的那种人，
对对对，
到时候他们就会被拉到牌桌上来，我来一把。
对，马上如果他要问你什么，
哦，
然后马上到你了，然后马上到你了，然后哦，那不问了不问了，马上打麻将，不想问了。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你们玩这个麻将，你们会就是玩钱吗？
哦，会啊，那肯定要，
哦，会啊。
哦，所以大家就
更加
有种休闲式的玩法啊，肯定是这种玩法，对对对。
所以大家就更加的会
对
比较专注，
对更专注。啊，我今年过年又输了多少，然后每年我感觉我妈就是到了最后就会盘算，今年我们打的牌又输了多少啊，然后你爸输了几次，我输了几次，然后就进行一整年的盘算，这样子。
其实我感觉这样也挺好的，因为其实就像Sherry 的那个 雪莉的那个情况吧。就其实那你说饭桌上饭桌上那你的亲戚问了你这些问题之后，其实这个问题也并没有迎刃而解啊，他也没有做出一些措施来就是让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比方说他以另一个方式来问你啊，就说啊你是不是该结婚了啊，我这边有一个还不错的男孩子，那你们要认识一下吗？其实
那要
这样，其实我觉得也
更崩溃吗？
我感觉那至少他是有措施和想法，是想要去解决，而不是空落落的，就是说啊你结婚吗，就这么突然的问一下，就是这种感觉更冒昧啊，我救命啊。
对，
就是
冒昧
那种的话，就是比方说他有另外的那种形式的话，那我觉得还就是更能接受一点。那你那样的话其实就是走个过场过年的那种，
对，就没话找话讲。
对啊，就是令人无语啊。
对，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个人我的性格里头我不太能接受，就是如果我要去为了一个回家过年，我要突然要完成一个所谓的社交任务相亲任务的话，我的天，不管这个女孩对我有怎样的评价，我都有一些就是膈应，我都会觉得
Oh no！这可能就是 I 人跟 E 人的区别了。我觉得就
我感觉谁在抱老就是抱头 C 漏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我用什么方式去和他见面。比如说如果我要去相亲，那我肯定要是把我自己就是说起码打点的这个干净利落，不一定你说我也没有那个闲钱去给自己打一身造型，但万一人家哎就喜欢型男，那抱歉，那我觉得我就没有必要去了。然后而且我也不能说算有过这样经历，就是因为我是少数民族，所以
哦，你是什么族啊？
我是回族。我找另一半的话就更难了，就是也有过比如说有这个仅仅给我念到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说呢，详细的不聊了，最后我对于这个事儿的感受就是还不如不提，就是挺伤人的吧，就对于我来说没有必要，就是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拓宽社交圈，或者说准确说都不叫社交圈，因为长辈们对于相亲的这个目的就是奔着结婚，你都不要想着有恋爱这件事儿，就是他们的目的就是赶紧结婚生子，不然你现在的身体条件包括你后来养这孩子的现实条件其实就很难了。但是对于现在来说，我自己都觉得我都还没有办法养活好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去承担对于另一半责任的时候，那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刚刚说到这个点嘛，然后我就很想分享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北方跟南方其实跟我们南方还是有存在一些差别的，但是相亲这个事情尤其是过年相亲这个事情在我的地区，就我在福建嘛，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就有可能是因为我家里的人其实还是比较开明的，并没有很强迫我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我印象非常深刻，去年我还在读书，但是我就知道去年的春节我有个同学，他一整个春节期间相亲了20多个男生
啊，
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感觉我们这边都是这样的，我甚至我、
就是、
我都可以说我其实被人介绍过，真的，我就是被人介绍过，是我姐的一个朋友，然后她说她有一个就是觉得还挺好的男孩子，然后她说怎么，然后我是那种就是我就是那种表面就是开玩笑，因为也不好意思拒绝说怎么的，然后我就说啊我来者不拒什么什么的，然后她就说啊那你们加个微信吧，然后就加了微信，然后我就觉得那其实我也不是说抱着说一定要是成为男女朋友这种，我是觉得那就成为朋友啊什么，然后就这种，然后我感觉他可能是开始还比较矮的，后来我发现就是我比较异之后，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我刚开始就加了微信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看他的就是朋友圈啊什么的，然后我发现他的朋友圈对我居然是一条杠，我人都傻了，然后他可能是哪里误触到了，对，然后我当时我就想好奇怪哦，那 得你都来加我了，你朋友圈还对我是条杠，真的离谱。
相亲呢，你为什么屏蔽我的朋友圈？你在干什么？
是说，那你说你仅三天可见也就算了，居然直接是一条杠，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然后我就直接。有点像开骂的，我就直接说，我说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条杠，你不给我看就不给我看呗，我说你怎么这样是不是，他说他可能删
掉啊，然后留给他一个红心，
没有，那倒不至于太不礼貌了。我有
感觉他加你的时候，因为微信加人的时候他会有
设置了，
对
对，他
说 他可能是
聊天还是分享朋友圈，他肯定选择去聊天，
然后我感觉他可能是
走进我的心，
我感觉他可能就是误触到了，对，然后后来他就说他就是可能不小心哪里点到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我就善意的认为他是误触了吧，然后他就然后我们就正常的聊天，聊了一会儿，就是后来我们就成为了就是可以一起去爬山啊什么，就反正就是朋友了，
朋友
就是这样子，就是
那还好，
也就是真的是很纯洁的那种朋友的关系。
对，哎，我也发现了，好像是这样，就是我们南方人，哎，这也不能以偏概全，都说，反正我身边的人对于相亲来说，就只是好像是同龄适龄朋友之间见一个面聊一聊，然后
我跟他
交一个朋友而已，就没有说
对，
像就是雨涵说的那种很
重，对，我感觉雨涵就非常的抵触，然后。当时我都有点不敢发表我自己的意见，
没有没有没有，我又不是家长，对不对？我又不是大家长，我又不是大家 boss， 对不对？
然后就是我也有那种北方的朋友，他们好像那种相亲的过程就非常的会非常的浓重，真的称之上为浓重，你知道吗？他跟我讲就是
特别现
实，就浓重不是现实，浓重啊，他们相亲前就会就打扮呐、啊，然后还去那种要去非常好的餐厅，然后就是吃一顿自助，好像是花上千块的那种。然后他就告诉我了之后，我就觉得就是非常隆重，对于他们来说这件事情。像我觉得我们这边可能我身边的其他的朋友相亲的话，就可能只是简单的就是出去朋友之间一起吃个饭呀，聊个天啊，然后相当于认识了，然后加个微信就可以了。有没有在想继续发展的可能？然后聊自己聊聊聊。看一下怎么样，但是好像北方的朋友就特别的浓重，然后一定要订很高级的餐厅，然后一起去吃，然后就是也要打扮得很好，然后提前很早做准备等等等等，然后就可能就是不是文化上还是有不一样。
我觉得会有一些不一样吧，就是但是这也是分人分事儿，如果是相亲或交友的话，可能我这一辈人还是看能不能聊到一起，就包括我做播客我去和别人社交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比如说这个人跟我沟通的时候是不是顺畅，就是我在表达的时候我需不需要顾及一些礼仪上的事情我去跟他交流，因为像你刚才说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双方的他的家庭的一个教育或者说他自己的一些性格受到了影响，就是对于
这肯定有关系，
对婚姻爱情啊包括他的家庭可能对于这方面都是比较看重，
并且可能就是是双方父母介绍的嘛，然后就比较重视，然后就觉得说哦，男孩子带女孩子去
不好推脱不好应，
对
可能就
一定要安排的很妥当，
对这个可能就是这样的，就是特别是其实就这个就聊到刚才咱们不停在聊 I 人 E 人这个情况啊，我是近几年的逐渐的发现我好像是和这个所谓的 I 人比较的这个接近，我记得我好像是 ISFJ 杠 T 好像是，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内向不太愿意去社交的人，就如果我要去跟我的这个近朋友去沟通社交的话，对于我来说我会保持一个距离感，就我对于我的社交圈子的话，特别是和过年和亲戚的一些交流，我保持一个距离感，就是礼仪上我基本做到位，但是你要求这个以外的东西我给不了，就是你们哪怕觉得我可能按照他们的想法觉得我可能不孝顺，那很抱歉，那这个不是因为我不想这么做，而是因为我的性格啊，我的状态没有办法应付这样的事儿，所以基本上我都包括近几年，我和我身边很亲近很好的这个亲近朋友要包括这个同学都保持着一些这样的关系，就是他们懂我的这个性格，那他们不会再去要求会问什么， 最多就是像可能近那一两年可能就是没话找话的问一句你是不是要找对象了，那我很有可能就是他说完这句话我就把这句话给删了、那 Sherry 蘑菇和童心你们对于这种距离感是怎么看的呢？
就是因为我可能我也是 I 人，然后就是但是我是 INFJ， 然后我就是我可以扮演的很擅长于社交，
很
social， 对，很 social 的一个人，就是所以每次回家过年的时候，我面对那些场景，然后包括亲人啊什么的，我知道我该讲什么，然后或者是我在那个场景里面，我应该怎么表现自己。但如果退出了那个场景，我就可能完全就不想讲话，就是他也不要来私聊我，也不要到我家里来，我们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氛围、特定的气氛下，然后就是讲话，然后进行某一种表演吧。对我来说，好像是
表演。
我就对于我来说，我就知道这个场景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不会觉得很就是很不舒服，然后很有距离感什么的。但是如果是他问到特别让我不舒服的事情，之前可能没有，但是现在可能。最近因为我结婚了嘛，然后就会问到啊，你什么时候生小孩这个事情，就会让我觉得很冒昧。因为生小孩这个事情，之前你说结婚嘛、读书什么的，好像都是应该自然而然的。生小孩这个事情，就是确实，可能我个人也没有想好，或者是有一些，
这就是两人世界的事情了。
然后没有
生小孩，这多私密的事儿啊。
对，然后也没有准备好，然后他脑问我也给不了你一个就是准确答案呢、我不能可汗说好我今天就生哦，明天就生我也不能告诉你我不生，但是不生也不是我的计划，就是我肯定会要生的呀，但你脑问那我怎么回答你呢，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然后我就会觉得不太好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今天我们说这个生存攻略嘛，我就觉得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能总结一条这个攻略，我觉得就是亲戚与我们的交流一定是要保有边界感的。我们不是说啊，你什么都能说，然后我什么都应该答，不是这样的。虽然亲戚长辈们他们是天生的这个权力者，他们是可以这个表达他们感受的人，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人格。比如说有些情况下，那你问候一句，我回答你一句就够了。但如果你想深扒，或者是你想给予你从你的角度的一些人生建议的话，我觉得需要你给予一个最起码的尊重，就是我们之间有些话就到此为止，亲情这个线就画到这儿了。我们之间是需要有一条边界感的，我们需要给予彼此一个最起码的尊重。但如果你没有尊重到我，如果还继续深究的话，那很抱歉，我只能做我自己，我不能做你眼中的谁谁谁。
是这样的，
就好像我觉得是童心说的那个很有道理，就是问你就是有些人问了以后他也不能给你一个解决方式。就比如说你问我是不是小孩怎么样，你是来帮我带孩子吗，然后你问我工作怎么样我没有工作，你是准备给我安排一份吗，然后你问我买房了没有，你问我买房
你是要准备给我买房吗，
对，准备给我买房吗
其实我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里可以得到一个攻略耶，就是当亲戚朋友再问到你不想愿意回答的问题，你就问他你是准备来帮我干嘛这件事情。对呀、对、
就是反 PUA 他，然后让他帮自己干点活是吧，
对呀、就你知道问你结婚了吗，那你要帮我就是找对象吗，对啊，然后问你
我就是这样子
的，你是要帮我涨薪吗
就是我感觉我可能是因为我比较硬核吧，所以其实然后他们就是身边的亲戚朋友就好像已经达到了一种默契，觉得说就是他们问我也会就是怼回他们，所以他们也不太来问我了所以我就不太会有就是那种烦恼说啊怎么，因为我不是还在求学路上嘛，然后因为去年考了研究生，然后没有考上，然后就没有人来问我就是啊怎么样什么什么的，因为他们知道我想说的时候就会说，不想说的时候就不会说啊、有好消息了那肯定会告诉大家嘛，
这给你尊重。
对，是因为可能我脾气比较差吧，就可能怎么了我就会翻脸
对，挺好的，打造人设也重要
是的，真的是这样，
就立一个自己就是不太爱说话的，准确说应该是这个有一个
不太好惹的一个人设，
暴力人设，暴力人设，你直接问我考不考研然后就马上翻掀桌子走人这个年不团了，
对，说服家人 就是我们说，这说的好听点，就是我们在说服家人接受我们的观念；说的不好听点，就怼他们，就是 PUA 他们。
没错。
对，然后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刚才其实咱们也提到，我其实近几年有一个感受，就是比如说因为像这些亲戚朋友，他们可能一年就见你这么一回，或者说长辈可能就一年就跟你见这么一次面，最后导致他们会对于这个方面有一个过度关心的一个点。然后
对，其实我觉得是我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可能是因为你们现在的就是生活模式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小家，然后可能跟他们生活的就是时间不长，然后他其实可能也不知道你平时在干什么，你其实比较偏向于什么，喜欢什么其实都不知道，所以他只能从这些比较大的方向来问你，他们可能表达的是也是一种关心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吧，但他们可能就是方式有一点就
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关心
方式。 对，是其实他们可能
他也不知道有什么方式关心你。
对，是心也是好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用错了地方。对，
其实大家在这个过回家过年嘛，都是想图一个开心，图一个团聚的这么一个感觉。
是的，
就是如果就是说一定要追问某一个问题的话，其实不是特别合适，
适可而止也行。
适可而止，
对，
我们可以采取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态度去回应家长，回应这个亲戚的方式，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如果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内，常回家看看，或者常跟他们打一打电话，通一通电话，哪怕经常的告诉他们自己的态度，他们也会跟你们保持跟咱们保持一个默契啊。到这儿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要问了，我们可以找别的方式，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种娱乐方式，不只是坐在家里一起聊天，我们也可以出去 KTV 啊，也可以出去这个吃饭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不一定把焦点集中在自己身上，可以把焦点集中在那些孩子们身上。
我还有一个朋友也一个做法也是非常可取的，就是他会不断跟他的父母啊，就但是他是做给他妈的嘛，他会不断的每次发生什么，今天每天发生什么，或者是有什么心情不好什么，他都会一股脑的跟他妈妈分享。然后他就是，然后他妈其实就没有多余的时间过自己的生活了，他妈其实有时候就会非常厌烦，你不要跟我分享了，我不想听。
这是好事。
所以就这招也
这样，其实也挺好的，
就一直讲跟亲戚朋友一直讲，
给父母布置个任务，让他拥有自己的生活。其实聊到这儿就让我想起那么一句话啊，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无论是亲情和友情就好像一团火焰一样，离得远就会觉得冷，离得近就会觉得暖和，可一旦越了线，彼此都会被烧焦。这句话也是想通过这期节目传达给更多亲戚朋友和更多的父母的。过年回家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休息，就是想好好的陪着父母，陪着熟悉的亲戚朋友去逛市集，去放鞭炮，去看春晚，去享受只有过年才能感受到的乐趣，而不是跨越隐私的边界去问人家有没有结婚，有没有恋爱，有没有生子这样的问题。无论是出于哪种目的，这样的问题都绝对不能问，因为这对于年轻人来讲是心结，是负担，是他们不想回家和你团聚的理由。我们希望通过这期节目也代表年轻人传递一个信号，回家的年味儿，我们需要共同的创造。今年年味儿，就让我们去享受自己的生活，去享受自己所在社交圈子带来的乐趣，等到了该吃饭该看春晚的时候，我们再团聚在一起，好好享受这样一个美妙的春节假期，让年轻人没有负担，也让父母开心开怀。节目最后想请三位玩家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送一句龙年的祝福吧，从夏雨先开始。
好吧，那我就给生活玩家的听众朋友们，也给散漫星球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看一下
还有无心的听众朋友，
这颗苹果没砸中。 对这颗苹果没砸中的听众朋友们送上祝福，就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可以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然后也越来越好，能赚大钱的就赚大钱，然后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的就好好读书、好好学习，就希望大家可以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
蘑菇，
就是我在这里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然后心想事成，龙年发大财，然后就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完成自己所有的心愿。
那我的话就是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首先是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就是简短一点来说，就是祝你和我在2024年都可以各有所得。
特别感谢童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祝福啊。那如果我再加一份这个祝福的话呢，我真的是非常实在的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变有钱，
哈哈哈！我很需要，我觉得我也蛮需要这个的。
变有钱就是非常单纯的愿望。我对于我每年，我从去年开始，我给自己的一个 flag 就是，一个是变有钱，另一个就是平安顺遂。就这一年，不要有大事发生，就不会有太多的波澜发生是最好的。平安顺遂，
这个就
变有钱，因为真的没有什么比这两件事更重要的。
没错，
是，但是我觉得你就是可能位置要稍微改一下，就首先是要身体健康，然后再是变有钱。对，
这是对的。因为就稍微啰嗦一两句，就是我自己生活状态，就是首先我第一个一定要平安顺遂或者是快乐，如果这一点我做不到，第二我变有钱做不到，第三我可能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就是肯定是身体健康、平安顺遂，然后变有钱，这个
真的是最实在的那个祝福。
咱们生活玩家就是给大家一些生存趣味的生存攻略嘛。祝福我个人从这个发起人角度，还是希望大家都是能够快快乐乐这一年健健康康的，然后变得越来越有钱。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生活玩家的全部内容了，特别感谢三位玩家的参与。欢迎大家积极订阅我们的生活玩家播客电台以及
散漫星球，
散漫星球还有呢
and 这颗苹果没砸中，
是是，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这三个播客电台，也欢迎更多的播客主们来和生活玩家联动，共同解决年轻人正在面临的生活难题。纵有万般不舍，本期生活玩家录到这里就要暂时的存档结尾了。如果想要了解节目更多资讯，请订阅生活玩家播客电台，或者关注社交账号雨涵潘达。让我们相约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
拜
拜。
要唱过一生炙热的梦，有多少不得已来不及，还流浪在梦里，才可明白为何而来。要放开过无放的手，要千山万水懂得泪流，要风起要别离，要万里要归期，不由你才可明白为何会走。
谁在唤我，唤我的名字，我的远走，我们说的爱与迁就，请让风声带我回家，让它告诉我抉择多难都已做过，不问的是误会对错，让月光带我回家，让来路带我回家吧，归途中别睡，要走向篝火，满身风沙的人啊，把心拿
退，要走向脆弱，听见哭声的人啊，门背后是谁呢？